系统面对灾难的迟滞。草根影响力新视野为孙宏。上周谈了纾困的荒谬，接续要谈谈整个系统面对灾难的严重迟滞。我国从防疫到纾困，无可否认的政治挂帅都是一直存在的现实。回顾疫情爆发之前，台湾赖以安身一年余的边境管制，事实上就是一场豪赌。边境管制在入境自证健康，戍边只看有无发烧就放行，且入境者在搭乘防疫运输工具后，是否真的落实隔离，亦或直接返家，也未必能充分掌握。至于解除隔离时，更无强制进一步的筛检。这都是目前已经浮现的事实。针对性的封禁与不进行周密的筛检，确实是政治决策。但中华民国的公共卫生系统当然也非只有政务官这样的角色而已。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政务官来来去去，事务官却是国家常年以税金培养的基石。但面对这等古怪的防疫施政，难道事务官毫无知觉？又或真的不敢多言？别的我们暂且不说，就谈解除隔离后应该筛检这点好了。单单执行隔离结束后筛检，并不抵触边境管制与不普筛的政策，甚至在岁月静好的那一年多里，也不会让 PCR 检测能量超核，可何以事务官不坚持执行呢？这或许就是因为系统的惰性与因循苟且吧。当政务官不在意时，我们的事务官不知道是不是也就乐得轻松。而整个超前部署的量能几近于零，会不会也是这等系统性迟滞所造成的严重结果？我们在惊讶与气愤于民间的医疗物资采购速度远远高于政府时，往往把矛头指向决策者。这个方向并没有错，但却窄了许多。总统这个层级其实可以在疫情爆发之时动用紧急命令权应对灾难，但他在种种政治考量下不干。那么当筛检医疗量能低下的窘境已经迫使第一线的医护面对难以负荷的压力时，整个官僚系统的反应却依旧可以置身事外四个字来形容，因为在这种危急时刻，我们的文官体系竟然还在强调遵守采购法。作为常任公务员，他们是最了解业务相涉法律规范，更直接讲是最能找到合法窍门的一群人，绝对有办法为紧急采购开启毫无事法性疑虑的绿灯，但整个系统却毫无愧意地告诉老百姓，采购法高于人命。而回到纾困之上，这样的系统性迟滞则是可用令人发指来形容了。纾困方案的规划者每月月初皆可领到当月薪资，请记得一般劳工月初领的是前月薪资哦。面对史无前例但有国外诸多处置参考依据的大灾，他们竟然仅是一样画葫芦的按照去年种种以及执政者的职业别偏好，例如计程车司机、游览车司机、农渔民等，来进行纾困标准与对象的划列。连劳工纾困贷款都不知道依据哪样的参照定下了只接受50万件申请的上限，结果开放几天后件数飙破百万，劳动部就喊卡了。这些家计无余的公务员全然不知民间血泪。从科员的数万元薪资到常务次长的十数万元，看在当下房租、伙食、日用都成问题的一般百姓眼中，那群人根本就如置身天堂一般，偏偏正是身处天堂的人在决定于地狱中受苦的人民头家之死活。而在野党察觉这种纾困越纾越困的不当后，提议普发现金时，系统性迟滞与惰性再加上政治性考量，政府就以财政纪律或现金不足这种理由，冷血地灼丧人民救命的一线生机。 若说标准是排富，我们却可以在方案中找到不排富的例子，例如只按学生年龄与自身状况给予的学童补助。若说原则是救急，我们又可在方案中找到用不知所以的上限排除多数人急需的例子，例如劳工纾困贷款。那么，缴税的人民是不是该问问这个文官系统，对于我们的生存，爽领我们血汗钱的诸君真的在意吗？